国师傅回府，他的几个朋友正在等他。大哥，你回来了，听说万岁升朝了，议了什么国事啊？嗨，别提了，没什么好事儿，岐山地震了。哟，地震了，那得派使臣去赈灾呀。是啊，万岁本打算派我去，可是老丞相赵书岱不同意，他说派我去不合适。那您怎么想啊？这有什么可想的，不去就不去呗。我也不想去，又不是什么好地方，那是个灾区，到了岐山以后，饭没地方吃，觉没地方睡，连个待着的地方都没有。这还不算，最可怕的是，要是发生了余震，把我震在那儿，我不就完了吗？嗨，大哥，你拉倒吧，您呐是没转过这个弯来，您以为老丞相这是向着您？他这是挡了您的财路，您也不仔细的想一想，这次去赈灾那得弄多少银子，只要您说个数，国库就得给您往下拨。哎呦，幸亏你们给我提醒了，我倒把这茬给忘了，我还以为老相国挺向着我呢，感情他是这个意思。这个老东西明明是这个意思，他还不这么说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大哥，这叫政治。不行，这个差事我必须把他揽过来，就是万岁派赵书岱去了，只要在他没动身之前，我也能把他给拦住，你们信不信？那我们怎么不信呢？赵书岱他哪能跟您比呀？您在皇上的跟前什么威信？好，我说去就去，去完了说不定赵书岱就走了，你们在这等我，我去去就回。国师傅来见幽王。圣上，赈灾的人选定没定啊？老丞相还没给我回话呢，这个事儿我交给赵书岱去办了。万岁，那您说丞相能不能亲自去呀？那怎么可能呢，就是他想去我也不忍心呐，这么大岁数了，经不住这一路上的颠簸。万岁，丞相要是不去，那您派我去得了。你想去呀？是啊，我想去。哎呀，你要是去一趟，这得多少日子，你可得快去快回来。万岁，用不了几天，我到了那之后啊，把灾民好好的安置安置，他们一定会山呼万岁呀。是啊，你到了灾区，把那些受伤的灾民给他们治治伤，已经死了的买棺椁掩埋，你可得快去快回来。刚说到这儿，太监过来禀报，万岁，老丞相求见。幽王一皱眉，这老头怎么又找这儿来了？爱卿，你说我见不见呢？圣上，丞相来了，您哪能不见呢？您得见见。不过这位老丞相啊，就是有一点让人有点受不了，说话爱唠叨，您呐 可得耐着点性子。要我说呀，那么大岁数了，还瞎操心什么呢？不如让他呀，回家去颐养天年。哎，对，爱卿说的在理，应该早点把他打发走。你先回去，我这就见见赵叔岱。宣。赵叔岱行过君臣大礼，万岁，赈灾的人选老臣我已经选好了。话还没等说完呢，幽王一摆手，老丞相你就不必操心劳神了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回家颐养天年吧。好嘛，周幽王一句话就把这位三世老臣给罢了。赵叔岱走出了行宫，他仰天长叹，哎，大周朝休矣。赵叔岱被罢官撤职了，文武得到了这个消息都很难过，他们都很惋惜，只有国师父挺高兴，他乐了。国师父心想，这是大好事儿啊，终于把这老头打发家去了，以后就是我说了算了。有这老头在当朝作为丞相，我办点什么事儿都施展不开，碍手碍脚。这回好了，说不定过个年半载的，那丞相的位子就归我了。关键的问题是，要想升到这个位子上，我还得下一番功夫。眼前最主要的是办好选美的事儿。至于赈灾嘛，我走马观花的看一趟，给老百姓少发点钱，简单的处理一下，我立马就回来。这回国师父要狠狠的捞一把，他申请了很多赈灾的银子，到岐山去了一趟，应付应付差事，花了很少的一部分钱，大部分的银两都揣进了他的腰包。国师父兴高采烈的回来了，他那几个朋友不是在家等着他呢吗？一看他回来了，就都围上来了。大哥，这趟怎么样啊？好啊，哥几个说的不错，是大量的来财呀。说着话，国师父拿出一个包袱，吭吭的一下子往桌子上一蹲，这些银子你们哥几个分分，多谢大哥了。哎，别光分钱呢，那选美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大哥，我们没闲着，四处的学嘛，费了不少的功夫。我不听这过程，我要的是结果。选了多少美人呢？选了不少，20几个呢。这模样长相怎么样啊？大哥，等会儿您看看就知道了，那是百里挑一呀。论模样论身材都很上档次，反正我们看着不错，您还得亲自过目。美人呢都在您府里呢，把他们叫过来我看看。这些美人全来了，国师父挨着个的看了一遍，嗯，不错，他点点头，挑的挺好，我挺满意。你们几个负责好好的训练训练，过几天我就带着他们去见万岁，圣上还等着呢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，看看差不多了，国师父把美人都叫来嘱咐了他们一番，一会儿啊，我带你们去见皇上， 你们都要把那看家的本事使出来，最好让万岁把你们都看上。那样的话，不仅你们可以光宗耀祖，我国某人的脸上也有光啊。美人们就卯上劲了，一个个打扮的是花枝招展。国师父带着这些美人来见幽王，他先把美人安置到偏殿，然后一个人觐见。哎呀，吴爱卿，这么多天你到哪儿去了？我到处找你也找不着啊。圣上，我不是替您办事儿去了吗？我可没闲着，您看我这一头的大汗，我是里外忙活，办了两件大事儿。这第一件大事儿啊，是赈灾，灾民都已经叫我安置好了。第二件大事儿是选美，微臣我没忘，美人都给您带来了，是吗？还真不错，这些天你还真没白忙活。美人在哪呢？他们就在偏殿等候。你还磨蹭什么？赶快叫进来呀。是，臣遵旨。国师父把美人都带进来。这些美人步履轻盈，他们擦胭脂抹粉，撒了很多的香水，这人还没到跟前呢，这烟粉味儿、香水味儿，咕咚的一下子就灌过来了，能把幽王呛个跟头。周幽王大瞪着眼睛看了半个时辰，按目下的钟点来讲，那就是一个多小时，他一个也没看上，一挥手叫美人都出去了。我说国爱卿，这就是你为朕选的美人吗？你什么眼神啊？万岁，臣的眼力不差呀，我的两只眼睛都是1.2。那你呀，就是看走眼了。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这些人呢，还真就赶不上我后宫的那些宫娥才女。幽王把脸沉下来了，哎呦！国师父可紧张了，他心想别惹万岁不高兴啊。国师父是满脸陪笑，圣上您别不高兴，这是第一批。哟，这么说还有第二批？那当然了，这第二批的美人微臣很快就会把他们带来，您再看看，要是您再看不上的话，您就发落微臣，怎么惩治我都行。那你先回去吧。国师父回来了，把他那几个朋友叫来臭训了一顿，你们这个事儿办的可不怎么样，那些美人选的圣上一点也不满意，我干脆跟你们说吧，一个没看上。哎呀，大哥，咱们这位皇上也忒难伺候了，您不是看着挺顺眼吗？我看着顺眼不行，得万岁看着顺眼才行。大哥呀，那这个事儿可真难办了，我们是尽心尽力了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选出来这些美人，我们没辙了，您说怎么办吧。就在这时管家来了，老爷，有一个门客求见。门客求见？姓什么叫什么？他说他姓张。哦，国师父想起来了，是有这么个人，把他叫进来。他有什么事儿啊？是，张门客进来了，国师父上下打量打量他。这位张门客呀，在国师父的门下两三年了，这个人平时话不多， 也很少为国师父出谋划策，他今天干嘛来了呢？大人，我听说您正在为皇上选美。
是啊，我这不正心烦呢吗？选不着那合适的美人。
您呐，不用着急上火。
嘿，你说的轻巧，我是不想着急上火，可谁让我摊上这着急上火的事儿了呢？
大人，不就是选美吗？我有一个人选。
哦，
你有人选？你这人选在哪儿呢？
在乡下。
哦，农村呢？
国师傅一听就泄气了，
他心想，这荒村野店的能有美人吗？你这不是瞎胡闹吗？
张门客看出来了，
大人，您是不是不相信我呀？
我倒不是不相信你，我就是怕那荒村野店的不能有美人。
大人，您别忘了，常言说得好啊，背香出美酒，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。我说的这个美人呐，不是别人，她是我的一个亲戚，是我一个表侄女。这个姑娘，她从小我就看着她美，究竟是怎么个美法，我也说不上来。
是吗？真有这样的美人？
这姑娘今年多大了？
小二十了吧？
郭师傅点点头，这岁数倒是不错，就是不知道长得怎么样。
要不你把她带过来，我看看。
大人，您看这样吧，最好啊，您跟着我去一趟。
我跟你上哪儿去啊？
去看我的表侄女啊。
她住在哪儿啊？
住在包国。
姓什么叫什么？
姓包，叫包四。
哎呀，这一蹦子可不近呢，
不太远，坐着车几天就到了。
那咱们就去一趟。
大人，您只当是游山玩水，来个微服私访，可别带着那么多的兵丁家将。
一个农村人再把他们给吓着，就委屈委屈您了。
国师傅想了一想，可也行，但是有一样啊，你可得保证这姑娘长得确实得有几分姿色，要是平平常常，让我白去一趟，我可饶不了你。
大人，我哪敢呢？我要是没有十分的把握，怎么敢惊动您的大驾呢？
郭师傅一想，可也对，他不敢跟我开这种玩笑。
大人，那咱们什么时候动身呢？
明天早上吧。在走之前呢，还得准备点礼物。你看，带点什么礼品呢？
大人，他们一个农户，带点什么摆在他们家里，都是新鲜物。
那也不行，别空着手去，就带点金银吧。
第二天早晨就出发，你回去准备准备。
是，大人，这回呀，咱们少带人，就坐一辆小车，四个人就够了。您一个，我一个，再带着一个车夫，一个听差的。
行了，我知道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吃饱了喝得了，这四个人就出发了，去往包国。来到包国的近郊，一个小村，村子不大，也就几处人家。这门客啊，倒挺熟，说来就来了。
郭师傅下车了，
他站在路边一看，
这的环境啊还真不错，山清水秀，说不定啊还真能出个把美人。张文克招呼国师傅，大人您跟我来，他们家呀就住在那儿。来到村东头路北一个四合院，三间瓦房，两间小厦子，这院墙不高，从外头就能看清楚院子里的一切。靠墙根啊摆着一盘磨，还摆放着好些农具，镰刀扁的抬筐锄头，一看呢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庄户人家。大人你等着，我去叫门。张门客上前一叫门，打里边出来一个农妇，四十多岁，打老远就看见张门客了。哎呀兄弟，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嫂子，我特意来看看您和我大哥。农妇一看门口站着好几个人，这都是跟你一块来的。是啊嫂子，是我的几个好朋友。那就请几位客人到屋里坐坐吧。张门客一摆手，让国师傅先请。农妇也不认识国师傅，见这位大人峨冠博带，大袖迎风，不用问呢，这肯定是朝中的一位高官呢。这么尊贵的客人怎么会到这儿来呢？